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历经磨难坚定走回修炼路，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9日。第一部分，童年得法的点滴。我五岁得法，还记得幼儿园时常常被爸爸载去恒春当地的学法点，心里百般的不愿意，心里常常想，我想在家玩玩具看电视，干嘛一直叫我去盘腿。记得是2004年我到了学法点，有非常多的同修来学法，抬头看到师父的法像庄严神圣，高高的挂在墙壁上。还记得第一眼看到师父的法像时，思想里没有了任何念头，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小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一本转法轮，那时候刚上国小，注音勉强能阅读，我常常翻开转法轮里师父穿着西装的照片，喜欢看着照片上师父的眼睛，有时候觉得师父在微笑，有时候很严肃。后来妈妈送我去学习钢琴，因此跟音乐结了缘。爸爸介绍天音网里面的音乐给我听，像是请与我比邻而坐、梦醒、得度、登归途等等，经常听了眼泪一直流，也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心里很酸，好像等了很久。第二部分，危机也是转机。2010年我到了云林鸟松艺术中学就读音乐班，可惜国中毕业后就离开学校，直接进入了常人的大染缸之中，每天听到和看到的都是欲望和利益的争斗，久而久之修炼也中断了。回首一看，真的是一切关卡和磨难都是有序的安排。2014年家中遭遇了强大的经济迫害，因为妈妈执着于她和姐姐之间的亲情，并没有严肃对待大法修炼，处于一种待修不修的状态，遭到了旧势力的迫害，不断有诈骗集团找到爸爸妈妈，将他们辛辛苦苦赚的钱都骗走，金额巨大。那时候妈妈的情绪极其不稳定，回到家看到我就大声斥责，那时候我总是回嘴起冲突，内心无比痛苦。后来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必须回到修炼，终于把法轮大法所有的经书全部阅读了一遍，这是我第一次把所有的经书看完，每看一本泪流不止，觉得自己都忘了来这个世上干嘛。对着师父的法像下跪，发誓一定要助师正法，解体家里的经济迫害。我告诉家人，我们每天一起学法吧。情况持续了半年，稍有好转，感觉到爸爸妈妈越来越清醒。第三部分，再度迷失，陷入危机。后来我考上了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系，到台北读书后，面对繁华的世界，我再度迷失了。我开始跟朋友们打网咖、翘课、去酒吧、去夜店，修炼状态直下。没想到这一离开大法就是四年。我的脾气开始变得暴躁，也留长发，走入并学习现代艺术家的变异形象，搞男女关系，跟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糟，常常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沉迷于利益之中，想要透过快速获取大量的金钱，开始辍学赚钱，赚到钱就尽情放纵，无度挥霍，赚不到钱内心痛苦万分。学校有一整个学期的成绩是零分，给常人老师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那时我变得极度厌世，怨天怨地，仿佛世界上没有一件好事， 完全沉迷在名、利、情、欲、色之中，不能自拔，内心焦虑，痛苦万分，也养大了心中那个强大的争斗之心。第四部分，绝境中惊醒，没有大法，我什么也不是。大学毕业工作了一段时间，常常在想，人生这条追逐金钱欲望的道路，何时是个尽头？有一天早上起床后，不断口吐鲜血，连续吐了两个礼拜，心中非常的害怕，决定要去医院做诊断。医生帮我照了 X 光和断层扫描后说，你的肺部没有任何问题，我不知道要开什么药物给你。我用手机把吐在卫生纸上鲜血的画面给医生看，他说，不然这样，我用小型摄像头进去你的肺部里面拍照，那是一种类似胃镜的东西，需要从嘴巴放进去。我一听完，意识到该走回大法修炼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觉得没有大法，我什么也不是，连生命都不能保住。对于从小就在大法环境的我来说，从没有珍惜过大法，一直处在待修不修状态，浑然不懂珍惜。转法轮家中到处都有，也不知道它就是至宝。突然想到人类的医学是很有限的，跟医生说，算了，不用再检查了。回家后马上练了许久没练的第五套功法，练完之后所有吐血症状皆一夜消失。我明白了，是师父在鼓励我走回来。第五部分，开始重建恒春的练功点和学法点。当我重新回到家乡恒春后，我决定重新组织练功点。当时由于疫情的影响，恒春的练功点已经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下定决心，决定将练功点重新建立起来。在这过程中，很巧妙的安排，正好身边有两位在外地工作的青年同修也回到了家乡，我们终于联系上，并决定开始每天早起晨练。按照一般多数的晨练时间是早上4:50，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早了，根本起不来，常常睡过头。后来我们将练功时间调整到5:20，这样一来比较容易起来练。对于我们这些长期熬夜习惯睡到中午的年轻人来说，每天5:20起来练功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尽管过程非常痛苦，我们还是彼此互相提醒，谁先起来就提醒其他人一起去练功。就这样，至今我们已经连续将近4-5个月，每天早上完成5套功法的晨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身体状况和学法上的提升也在不断变化和提高。此外，我们每周固定星期4作为集体学法交流的时间，在这样坚持不懈的环境磨练下，学法交流、练功、讲真相、推动干净世界，做到师父所说的做好3件事，我们的身体和心性都在快速地发生着变化和提升。第六部分，参与推广干净世界。有一次我参加了高平地区的2天1夜学法交流活动，期间遇到了高雄当地干净世界青年团队的成员。在他的引导下，我逐渐开始参与干净世界的推广活动，尤其是在高雄市级的推广。每次参与推广，我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思想业力被一点点消去。有一次我参与了同济会年会的活动，这次活动是在高雄展览馆举办的。在活动中，我们进行了干净世界的推广，当天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尤其是许多上流社会的人士。那次推广给我的感受非常深刻，我感觉到众生其实都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在推广中，有一位阿姨来到我们摊位，办理了干净世界的账号。 他办完账号后，马上回头带了几位他同济会的成员过来，对他们说，这个不错，你们也要来办。结果这场效益是，全台同济会分会会长带领会员们纷纷来注册干净世界的账号。这场推广活动非常神奇，许多人一走到我们的摊位，听完我们的介绍后，直接说，这个好。他们的反应让我感受到，这不仅仅是他们常人层面的反应，而是他们明白的那一面在做出回应。当天，我们已经记不清楚到底帮多少人办了账号，每个青年学员估计至少帮50几个人办了账号。活动中，我们还分组进行了店家推广，帮店家设置了专属的二维码和频道。在那次推广中，我们遇到了许多有缘人，很多人一走到我们摊位前就自动停下来，我们抓住这个机会马上上前介绍，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拒绝，静静地听我们讲完，随后拿出手机让我们帮他们申请账号。此外，当天年长同修和青年学员的配合非常有默契，年长同修拥有面对面推广的经验，而青年学员则在干净世界的技术操作上提供了极大的支援。当年长同修遇到技术问题时，青年同修就上前帮助解决，而当青年学员遇到不敢上前介绍的对象时，年长同修就上场应对。这种配合让我们当天的推广效果非常显著，感觉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第一次参与干净世界项目的学法交流，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干净世界就像是一个大齿轮，它强有力地推动着所有的青年学员。那些能够跟上齿轮的学员，就如同登上了一艘船，随着正法的快速推进前行。这种感觉非常强烈，好像一旦跟上了，就会顺着这股力量前进。但如果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等到齿轮继续前行，没能跟上的人可能就再也来不及了。第七部分，向内找化解与家人长期的矛盾。修炼过程中，与家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出现，特别是与大姐的矛盾，曾经是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彼此总是互看不顺眼，好像只要我们之间有一个人得了好处，另外一个人就会感到愤愤不平，而且只要有一个人事情没做好，对方就会故意去抓住这个缺点不放，这个已成为我们长期以来矛盾的根源。以前一走进家门，感受到大姐对我怨气很重，她就会对我胡乱批评一通，有时候是因为我垃圾没倒，东西没收好，机车没帮她加油，甚至进门忘记反锁等等等等。无论什么原因，只要一见面，我就会遭到一顿批评。当时我已经脱离修炼，选择的应对方式就是与他争斗，非得争出谁对谁错不可，最好能证明我全是对的，而他是错的，这样我的心里才能舒服。透过学法逐渐认识到这一层壳，必须依靠自己不断向内找，才能彻底打破。在每次与大姐的矛盾中，开始修去自己的争斗心，真正学会退一步海阔天空，也能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说的，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种景象。有一次，我决定主动与大姐解开心结，真正倾听她对我的看法，并且诚心诚意地向她道歉。这次真诚的交流善解了我与大姐的夙愿。以前向内找只是表面交差了事心态，现在真正体会到向内找的力量，能够瞬间让自己的心平静。真的要好好谢谢我的大姐，帮助我修炼。现在发生矛盾时，都会先向内找自己，找到自己内心深处，并一点一点地去掉那些执着，扎扎实实地修炼。修炼环境改变了。有一次妈妈跟我说，你的向内找影响了家里所有的人。那一刻我意识到， 原来自己向内找，别人也会改变的。结语，虽然在修炼的路上每个人的关卡和执着皆不同，在此时此刻的历史时期有着特殊的使命，体悟到没有谁能真正离开修炼，即使表面上觉得自己不修了，也都还在修炼中。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从小就得大法的生命来说，今生能得大法，那是多么难得的福分啊。以上是我的修炼心得，谢谢师父慈悲救度，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24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炼路上体悟》，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0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桃园的青年学子，在我们家奶奶、爸爸和妈妈在我出生前便开始修炼大法，也就是说我一出生就跟着父母学练法轮大法，至今已是第25个年头。回首这段修炼历程，我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大法的美好及身为大法弟子的使命。一、初遇人生低谷，领悟修炼意义。小时候，我时常随着父母去参加不同的大法活动与交流会，并在父母的叮嘱下做好三件事。但升上国中后，进入了特别注重升学的班级，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我时常熬夜念书，原本修炼人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变得有一搭没一搭，不仅成绩不见起色，反而每况愈下，和父母的关系也变得紧张，时常和父母顶嘴耍脾气。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某天早上，我突然惊醒，从床上坐起，喃喃自语说道，我要学法。突然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让我意识到这是明白那一面的自己清醒了。当我再次拿起师父的经书时，读到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不只是为你们，我为所有的生命操尽了心，我为所有的生命几乎耗尽了我的一切。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还说，但是你们知道吗？你们所得到的那里融入了我多少东西在里边。当然我不想讲我自己这些事情，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这个当师父的做这件事情，你们也得珍惜呀，你们一定要好好修，不要错过机缘。读到这段经文的当下，我泪流满面，我终于明白，能出生在一个父母修炼大法的家庭，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是多么难能可贵。也因为自小就有师父的法理作为指导，才能让我以正确的态度待人处事，成为师长与朋友们口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心中深深感谢师父，下定决心好好修炼，不能枉费师父苦心安排的修炼路。也因为将修炼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紧绷的亲子关系与学业表现都渐渐回到正轨。二、深挖并去除埋藏多年的执着。大学时期的某一年，多位同修不约而同邀请我参加学子营，我答应报名后，很长一段时间总是意兴阑珊，甚至感到排斥。 消极的态度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对，明明是大法的活动，是一个能相互交流、比学比修的环境，我怎会如此排斥呢？为了理清心中的烦乱与抗拒，我选择坐下来向内找，发现自己对于参加学子营感到压力，是由于自己平时学法练功的量不足，也甚少参加讲真相项目。因此在启程前往学子营前，我决定督促自己从日常中做起，先提升学法练功的时间。也许是师父看见了弟子想要改变的心，我在学法时总能处处看见师父的点化，过程中竟让我找到自己深埋多年的执着。还记得当时社会正在关心性别平等、性骚扰等事件，相关议题总被放大报道与渲染，这样的社会风气竟让我回忆起国中时期遭遇异性言语和肢体骚扰的事情。数年前的经历此刻在我心中引起很大的不适感与痛苦，想着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直到有一天我读到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为了让你提高圆满，让你坐在床头上也得让你想起八年谷子十年糠那些难受的事，让你坐在那儿生气，气得不行，气了半天明白了，哎呀，我是修炼的人，不应该这样生气啊，这个心就在给你去。我体悟到，无论是当年发生这件事情，还是数年后想起这件事情，在修炼路上必定都有要让我提高的因素在其中。这段向内找的过程持续了数个月，我每天都会将向内找的体悟记录在手机上。期间我一度对于过去深陷大染缸中无法自拔的自己感到失望与痛心，但我明白只有大法能引领我走出痛苦的深渊。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学法与向内找中，我找到自己有很重的虚荣心与未放下的名利情。国中时的我不仅喜欢追随流行，将自己打扮得超龄甚至变异，对于受到同学甚至异性的喜欢也总感到沾沾自喜。意识到这些的我转身便清掉了家中那些变异的服饰和国中时期留存的纸条与书信等等。找到这埋藏多年的执着后不久，这段时间在手机上写下的日记竟因为手机突如其来的故障后再也无法开启。我知道这是告诉我要放下过往的包袱，继续往前走。这段向内找历程的开始让我感到沉重，无法喘息，但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与鼓励下，随着执着的层层褪去，最终成就了更加平静与轻盈的自己。三，加入神韵艺术品组销售人员，传递神韵的美好。从大学开始，我参加了一些项目，其中一项便是神韵艺术品组的销售人员，在神韵演出的现场销售艺术品，同时向观众们介绍艺术品的设计理念与神韵的美好。一开始加入这个项目时，认为项目中需要做的事情对自己来说并不困难，像是记忆艺术品的价格、艺术品的理念等等。然而正当我认为自己可以轻松驾驭时，考验便出现了。艺术品销售人员有时需要协助客人佩戴饰品、丝巾，因此身材娇小的我需要穿着高跟鞋才能较流畅地服务客人。起初对高跟鞋没有概念的我，选了一双尖头细跟的高跟鞋，在多日且长时间的站立与走动下，双脚总是疼痛不已，尤其到了晚场时段，从脚底板至小腿更是时不时的抽筋抽痛，有时疼得无法走路。当时为了舒缓疼痛，总是在观众进场后默默将高跟鞋脱下放松。某年巡回演出结束后， 组内同修在检讨交流时提到，此次销售过程中，他看到展位上有些凌乱，尤其有同修将高跟鞋脱下后休息，未妥善收好，放在走道上。虽然同修提到的当事人不是我，却让我重新审视自己脱下高跟鞋休息的这件事。我发现自己有一颗安逸心，没有将脚疼当作宵夜提高的过程。再者，自己对于艺术品组这个正实法项目不够严肃，且带着一颗想让自己放松舒坦的私心，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反观神韵演员们，无论在哪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皆端庄优雅，都体现着大法与神韵的美好。这让我看见自己的差距，也明白唯有提高心性，才能跟上神韵的高度，才配踩得起那双高跟鞋，在艺术品组中正实法。自此之后，无论踩着什么样式的高跟鞋，虽然仍有痛得咬牙的时候，但当我将心态摆正，不再以自己的感受为出发点后，我不再需要在演出中途将高跟鞋脱下休息，也不再因疼痛而无法行走，不适的感觉也总是很快就消失了。四，圆融好常人工作，展现大法美好。现在的我正就读语言治疗硕士班，同时也是一名实习语言治疗师，近期刚完成医院的实习工作。全然不同于校园生活，实习的身份也让这份工作变得更加繁重，下班后有繁多的文书资料与报告需要撰写，我整整一年几乎都过着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生活，连假日也不例外。这样的生活模式导致自己学法时常犯困，做三件事时流于形式，总感觉自己像一个空壳般，在压力罩顶时更是显得不堪一击，常常没有以修炼人的态度面对工作上的难关。有一回，我面对一个情况比较特殊且复杂的患者，由于自己的经验不足，准备得不够完善，实际操作时也害怕犯错，不敢尝试。事后，当时指导我的督导十分生气，数落了我一番，我内心满是负面想法与委屈。后来，当其他同学或学弟妹打听起这位督导的教学风格时，我总会将这件事拿出来谈论，嘴上说是要学弟妹们有无辜被骂的心理准备，实则是自己心中感到愤愤不平，想要从他人口中听到督导怎么会这样误会你等等安慰的话语。有一次在和妈妈通电话的过程中，我也向妈妈抱怨了此事，妈妈听了后提醒我要做到修口，不应该一直在背后说督导的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想想自己哪里可以做得更好。静下心来向内找，确实是因为自己在治疗上做得不够完善，才让督导生气的，且这样的失误可能会让人觉得我在治疗上敷衍了事，我应该要警惕自己，避免下次再出现同样的错误才对。此外，回头审视自己，害怕犯错，不敢尝试，以及对于督导冤枉自己而感到委屈的表现，实则是自己存在一颗只想听好话，不能被人说的心。修炼人应该要做到，无论被冤枉、被指责，都不动心，并且能在被误会时人能向内找才是。工作上偶尔会碰到情绪较为激动，较无法理性对待我们的患者或家属，也因此如何平衡好医患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有一回，我的同事在治疗时受到患者与家属的百般刁难，一度要吵起来。事后，同事愤恨难平地找到我，向我抱怨了一番。听完他的抱怨后，我先是鼓励他努力想帮助患者的态度和所付出的努力，但同时也跟他说，我们面对的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长时间承受病痛的人，这些家属也长时间担负着很大的照护压力， 他们应该也是很辛苦才会这样吧。同事听完后明显冷静不少，并向我道谢，谢谢我提醒他要考虑患者和家属的感受。还有同事曾说，我总能给他们不同的观点去看待眼前的瓶颈，让毫无头绪的心情豁然开朗。实习工作结束，在我离开医院时，督导们肯定我在治疗上的进步，以及将医患关系经营得很好。听到这些肯定与赞美，我心中暖和和的，因为我从中看见了大法的美好与神奇。大法不仅指引着我走出生命中的迷茫与低谷，也进而让我身边的人们跟着受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结语：年幼时我曾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身穿黄色袈裟，而我身穿小仙女的服饰，跟在师父后头在天上不停地飞着。在这25年的修炼路上，经历了不少磕磕绊绊、掉队与迷途，谢谢师父的点化与慈悲，将弟子一次又一次地领回修炼道路上。儿时的梦境在我脑海中始终清晰，我想这是师父给弟子的鼓励与提醒，提醒我勿忘来世时的约定，以及身为大法弟子的严肃与可贵。以上是我的心得交流，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大法渡我出凡尘》，一个新学员的修炼心得体会。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号。我是高雄奇美区的新学员，我是2023年11月1号得法的。第一部分，历经人生的沧桑。在大陆经商25年，我经历了人生的荒唐，也经历了各种磨难。50岁的时候，肝长瘤，脊椎长骨刺，蹲下去稍久一些站起来就很容易晕倒，身心疲惫的似乎快到极限。这个状态下，我不由自主的开始思考人生为何而来。这个念一起，很快的就在一个机缘下把我带进修行这条路。当时的自己很精进，也很用心学习。虽然这些北常人成为老师的或师父的对我都很好，但也没解开我心中的真正疑惑，因此我每隔3年左右就换另一法门修行。古人说过，少年得志大不幸，大器晚成不嫌迟，说的真没错。1997年我在广东东莞开工厂，那时大陆的服装资讯尚未与国际接轨，工厂设计人才短缺，对于审美及服装的工艺很欠缺。当时的服装批发生态是以价格低廉及低利润竞争为主，很多台商认为很难做，也无法竞争，而我却看到这是商机。也因此在短时间内我运用了些策略，开工生产后一切如预期一般，短短的半年销售500万件毛衣，净赚1亿多人民币，那时睡觉做梦也会笑。少年得志，少年轻狂，钱来得太快，不知天高地厚，那时内心被物质充斥，客户也赚到钱把我捧上天，走路都有风，吃喝嫖赌风花雪月伴随我，现世现报也来得快。开厂不到10个月，迎来了第一次国税查账，接下来又与武汉劳改厂发生纠纷，咽不下这口气，跟劳改厂打起官司， 肉包子打狗白送还赔钱。没隔几年又被第二次查账，祸害接踵而至。当时我在上海一家百货公司经营品牌连锁店，开业发布会前一晚，我酒驾撞到路边的柱子，锁骨及左臂断掉，躺了快一年，自己在上海 70% 的股份也被股东吃掉，接二连三倒霉的事还没停，直到44岁那一年，三个外销客户同时倒闭，我终于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倒了，于是我把美国的别墅卖掉，清理债务，躲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思考人生何去何从。这些是我在大陆经商25年的故事缩影，从风光到落寞，留给自己往后余生的借鉴。第二部分，得法机缘。因为三年前父亲的一句话，我放下了大陆的生意，回到台湾陪伴父母走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程。回台湾后，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我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他借了我一本《转法轮》，拿到经书的晚上开始每天学一讲，学完后他告诉我去参加9天班，我没有犹豫的就去了，感觉好像有股力量把我推进法轮大法的修炼。第一天上9天班，这位老学员说，除了《转法轮》这本主要修炼大法的经书，还有50几本经文，都可以辅助你了解《转法轮》。我毫不犹豫地请他帮我订购全部的经文。第三部分，对不二法门的认识。9天班的第一天看完第一讲，由于自己之前学的东西没有放下，对不二法门的认识不清楚，就以自己之前的认识去谈论。这位同修告诉我，以后学法就会明白。果然，师父在《转法轮》第三讲中说，你如果脚踩两只船，又修这个又修那个，什么也得不到。师父的这段法让我对不二法门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因此我开始整理家里的佛堂，把以前的佛像、其他法门的书都清理出去，并发讯息感谢之前教导我的老师，告诉他们我今后要专心修炼法轮功。第四部分，精进实修。九天班结束后的几天，请同修帮忙买的所有经书都到了，从此我每天都带一本去上班。2个月左右，我把《转法轮》及50几本经书学了一遍，真的像同修说的，越学收获越多。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讲出宇宙间的大道理，在各地讲法中，师父回答学员的问题，很多也是我想明白的问题，不但解开我以前对生命的疑惑，思维也更宽广。越来越信服师父，也深信法轮大法是我修炼的唯一法门，我感觉如获至宝。回顾过往花大钱，东奔西跑的找名师，浪费了很多时间，也没得到什么。有一位朋友曾和我在其他法门一起走过，有一天来找我，他到了我家后有些惊讶，问我怎么把佛堂换成法轮大法的照片。我回答说，因为我已经开始专心的修炼法轮功了。我告诉他学师父经书的心得，他也产生了兴趣。几次的交流后，我听到了他也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消息，真正成为法轮大法的同修，内心觉得很开心。由于上班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自己就安排晚上学法，早上4点起床练功，发正念，让自己养成一个修炼人该有的态度。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看师父的教功录像，以及看大圆满法。练功尽量做到师父说的缓慢圆，练了4个月左右的一个早晨，好像看到师父的法身在前边教我。从那天起，我的动作就像师父在大圆满法中说的，你那个手会自己回来，自动往回飘。动作跟音乐中的口令很吻合，内心也很平静，动作不慌不忙，也不用数数了。第五部分，神奇的展现。持续的学法让我内心越来越清静。有一天晚上学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说，我告诉大家，由分子组成的粒子，别说原子组成的了， 就是由分子组成的，比我们最表面这个粒子要更小一层粒子组成的物质，人就看不见了。第二天清晨四点起来练动功，那时天上有许多星星，练第一套功法时整个人变得很大很大，天上的星星忽然都在身体里面，当时心里觉得很惊讶，那时练功什么也没想，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体验，除了增加信心，也让我更勇猛精进。第六部分，一次过病业关的体会。三个月前我练完第四套功法后，忽然感觉到背部很不舒服，尤其是左边的背有点疼，隔天后开始越来越痛，到第三天痛得都无法躺平，在折腾了几天之后，内心憋不住的想去看中医，虽知这是业力不是病，是消业，但还是忍不住疼痛，去找国术馆处理，他说没什么问题，可能是经络发炎了，就帮我贴了一下药膏，贴了一天没什么用，还很痛，隔天又去，国术馆又说没有问题，再贴药膏就会好，可是根本就不起作用，这是想起师父说的，我想这就是消业，把业推出去，于是咬紧牙根，每天加强学法练功，练功痛到不行时，内心大喊师父，就这样挨了一个月左右，终于熬过了，感觉整个身体舒服多了，这关过了之后，也有一些小的病业关，但相较起来就轻松许多，这更让我深信只要信师信法就能过好关。第七部分，师父保护弟子免除灾难。我的工作有时白天在藤枝国家游乐园上班，下班后又要赶到甲仙上夜班，七月底的台风带来大量的雨，造成路上的山体很不稳定。8月8号国家公园整理好环境后开园，早上有一个同事脚痛到受不了，就请假下山看医生，他到12点打电话给我说山路要封了，本来当天我4点半就会先下山，但那一天我幸好没下山，结果下午4点45分左右路上的一座山体滑坡，如果提早下山，那个时间刚好就是我经过山体土石滑坡的时候，这是要命的，我体会到师尊随时在保护着弟子，感谢师父帮我消除了这一难。后来我在山上过了两夜才下山。第八部分，珍惜得法的机缘，奋起直追。修炼大法后有很多的奇迹在我身上发生，我是大法受益者，那么我开始思考我能做什么，我了解到当地的修炼情况，有一些早期得法的学员不出来了，或不修炼了，原来固定安排的半日学法现在也暂停了，我跟辅导员交流后，在他的支持下恢复之前的半日学法，同时也拜访没出来的同修，希望能提升当地的修炼环境，并带来新的气象。我本身具有美术及园艺的专长，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要我去安养院教盆景课程，于是我与另一位同修一起去教学，获得大家的好评，院方还介绍我们到六龟的社区教学，也受到欢迎，于是我们两个就开始构思如何透过盆景教学走进奇美区的每一个社区，我把这想法跟辅导员交流，也获得赞同，我想这是可以为当地众生讲真相，推广神运或干净世界做铺垫的一种方式。结语，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你们是大法弟子，天上有无数生命，无量无际的生命羡慕你们，我今天对任何一个高层的神不管他多大，我说你来当大法弟子，一秒钟都用不了，只要我话一落地，他立刻就跳下来，简直乐坏了，明白的谁都知道，那不只是能自救，而且能救了他世界中的无量众生，这是未来宇宙最了不起的事情。看到这段法时，我感动得无法言表，满身泥泞的我，在正法的最后，师父没放弃我，这么晚得法，我只能奋起直追，才能不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以上是我的修炼的心得体会，肯定有很多不足，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